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 Tom， 我也是在这个福音之家教会里面我们全职服侍的职工之一，所以我特别的高兴，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话，就像刚才 Henry 已经欢迎过大家一样，我也再一次来欢迎大家。我们也特别希望之后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的更希望探索的东西，不要觉得有任何不合理的问题，一切问题都可以来问我，没有任何可以会冒犯到我的，我先想这样说，所以到时候我会确实会兑现这个诺言，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所以希望接下来的这个20分钟不是一个让你睡觉的时间，而是一个让你思考的这个时间。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大家是第一次在英国过圣诞节呢，还是已经度过了太多次的圣诞节？可能我们不知道在联想到圣诞节的时候想到的是什么，就像晨曦说的，可能就是一个英国人的春节，就是一个英国西方文化里面的东西。可能你想到的是圣诞树，想到的是圣诞老人、雪花，或者是放假的时候去欧洲旅行，或者是26号的时候 Harrods 和 Selfridge 打折。 这不是广告的，如果你之前不知道的话，那我不好意思，因为你去了其实是花更多的钱，不要以为你确实在省钱。或者还是你在另外一个更有意思的，我觉得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个所谓的圣诞节的传统，在24号平安夜的晚上吃苹果。可能很多没有在大陆生活的人可能会觉得挺奇怪的，其实我也觉得挺奇怪，不知道是哪个苹果种植户想出来的赚钱的办法，因为平安苹果怎么就联系到了一起。我真的一直也想不通为什么大家竟然还会跟着这样的潮流去做。所以从一个角度上来说，圣诞节也确实是一个西方文化的一个标志。不过现在告诉你一个可能你之前都没有听过的一个事情，不过请准备好，就是耶稣其实不是12月25号出生的，就圣经上其实没有任何的地方说这一点。这一天只是一个1000多年以前的罗马天主教会定下来纪念耶稣出生的一个日子，所以西方的国家都来庆祝这一天。而不只是定了这样一个日期来纪念耶稣的诞生的话，西方文化其实也加入了像圣诞树，本来是一个日耳曼民族的一个异教徒的传统，也加入了圣诞老人，还有其他各种各样和正统的基督信仰完全无关的一些元素。如果你在英国一段时间的话，像刚才 Henry 所说的，你会意识到西方文化并不等于基督信仰。其实真正现在相信耶稣基督的英国人是很少的。所以信仰，基督信仰本质上不是一个文化的东西，也不是一个关于行为准则的一个信仰，也不是关于教堂和宗教的这些东西的，而是顾名思义是关于基督耶稣的。基督信仰是关于基督耶稣的。所以说到这里的话，我觉得我们干脆就可以回家了，因为反正不要崇洋媚外过什么圣诞节啊，真是的。但是当我们把所有这些西方文化的外在的东西剥离以后，这个节日背后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含义，就是值得任何国家、任何文化、任何民族人都来庆祝、来珍惜的一点。圣诞顾名思义，就是纪念耶稣的诞生，他来到这个世界，而这是经常被西方已经遗忘了一点。提起圣诞节，就好像是在国内，国庆节是关于庆祝国家政府的建立的，而不是关于放长假的。而圣诞节是同样的，最初是为了纪念耶稣的到来的，而不是关于购物打折的。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群基督徒，在这里还继续来庆祝圣诞。当我们把圣诞树，把我们把各种的装饰给拿掉以后，我们依然其实应该更应该因为耶稣的到来而感到兴奋，而感到来庆祝。那为什么要来庆祝呢？刚才我们唱了很多诗歌，都是欢乐，都是兴奋，都是高兴的。我们希望你无论是基督徒还是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们，都来思考这一点：耶稣的到来和我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我需要关心呢？这两个问题我觉得是特别的需要我们来有一个清楚的答案的。而对于在座的基督徒的话，我希望我们在今天唱诗歌来听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应该被我们最真爱的真理所提醒。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我们不要忘记这是我们自己的节日，这是我们喜乐的一个日子。而对于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来说，我特别希望大家今天可以意识到耶稣来到世界的重要性。我希望可以帮助你思考为什么探索基督信仰很重要。无论你持有什么样的意见看法，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而来，我们特别的欢迎你今天可以加入我们当中。我希望帮助大家看到这一点，如果基督信仰是真的的话，那么这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如果基督信仰是真的话，那么这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不希望大家所有人都相信基督信仰就是真的，但是我们希望你来理解这样一个逻辑，如果这是真的话，它就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特别的恳切的邀请你可以来认真的思考，来向我们提问。所以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感兴趣的都是国家大事、天下大事，然后都是对于社会、对于自然、对于宇宙特别的感兴趣。但我们还有另外的人可能对不是这些事情的事情更感兴趣。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些冰冷的理论并不能给自己的生命带来任何的温暖，看一个文化现象或者看一个宗教理论跟我自己的生命也是没有连接的一个东西。但是我想今天帮助大家看到的一点就是，耶稣的诞生不是只是一个冰冷的历史事件，同时也是一个关系性的事件。圣诞是一件在理智上和在情感上面都应该对我们有冲击的一个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回到刚才被朗读的约翰福音的经文里面，所以大家如果刚才关上的话，我们等会儿都会一直的回到上面的经文，所以我们会知道这不是我自己来说的理论，而是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第一手资料上面所说的。就像 Henry 所说的，这也是我们如果你没有的话是可以带回家自己作为我们的一个圣诞礼物的。所以你要在上面勾画，要写问题，要记笔记的话尽管。所以我们当在探索一个问题的时候，肯定应该从一个第一手材料来开始。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就是这样的第一手的材料。这是一位耶稣的追随者叫做约翰的人，他亲自的经历这些事件，他所写下来的关于耶稣的见证。他的目的，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等会儿可以看在20章的30、31节里面说的是，他就是为了把这个写下来帮助大家来认识耶稣是谁的，所以让大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理有据的相信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统治世界的君王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没有时间，很遗憾，来思考刚才这段经文里面所有的细节，但是我们会来看这段经文里面的两点。在那个你们进来时候的歌单章上面其实有一个大纲，可以帮助你来记笔记来思考。你可以把任何的问题可以写下来，我们到时候可以来继续来探讨。所以第一点我们想让大家看到的是，这是一个宇宙性的事件，这是一个宇宙性的事件，因为创造世界的神来到了世界。不知道如果你要介绍一个人的话，给一个人写一个履历，写一份传记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开始？如果我介绍我自己的话，可能就会说我在哪里出生的，然后我在哪里上的幼儿园，我有什么兴趣爱好，最喜欢什么颜色，因为没有什么其他好说的。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作者却用这样的开头来介绍耶稣。我们一起来看在27页的这福音书27页的1章1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愿福音的开始，作者就把我们带到了时间的开头，时间的开始，太初，最初的那个起点，在那个之前没有世界，之后就有了世界。这个世界的产生也不是一个唯物主义的随机的意外，而是这个道来创造的，因为它而产生的。无论是银河系、黑洞，还是分子、夸克，无论是地心引力，还是我们的思维、情感，无论是你我，还是之前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的人，和之后一切将要出生的人，无论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人，都是他所创造的。所以这个道是什么呢？我们可能会问，是一个玄乎的抽象概念吗？是一个感觉像道教里面讲的那个道可道非常道那个道吗？但是我们如果看经文的十四节，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个道完全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十四节里面提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其实一个正确的问题是，这个道是谁，而不是这个道是什么。这个道成为了人，来到世界上，住在人中间。这个创造世界的神成为了人，他是被看见过的，他是被触摸过的。他来到世界上不是一个玄妙的道理，不是一个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的盲目的信仰，而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件。而如果你继续阅读约翰福音的话，或者是其他任何的福音书，你会发现这不是一本哲学书，不是一些玄妙的东西，而是当时亲自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写下来的见证。就像这里十四节约翰所说的，我们见过他的荣光。其实圣诞节的信息就是这样，不是纪念一个圣人像孔夫子一样的诞辰，而是纪念那唯一圣洁的创造了全世界的神成为了人，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并且这一位神不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来宣布自己突然变成了一个神，而是这位创造世界的神也是在刚才我们看的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一直在向人类来启示自己的。他已经把自己显示给一个民族以色列人，他所拣选所拯救过的一个民族。而神已经在整本旧约圣经里面来通过一个人叫做摩西的人和他们来建立过的关系，但是那样的一个关系和这里耶稣来到世界上来和我们建立的关系是无法相比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刚才的经文的第十七节，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恩典和真理却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彰显出来。所以创造世界的神进入到这个世界，让我们可以充分的来认识他。而这里宣称特别的重要，之前的人从来没有见过神，但是这一次耶稣来到世界上却可以把神彰显给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彰显出来。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深征，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也是会让很多人觉得不舒服的一个深称。因为这样的深称意味着世界上的其他一切的哲学和宗教都是不足的，无论是有多么高深的领悟修行，无论是有多么学识的哲学和科学的探索和实验，都是不足以让我们认识神的。我们怎么理解这样一个话呢？这个宣称好像确实听起来特别的大。我可以用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比喻。有很多人会说，各个宗教希望来认识神，就像是一群盲人在摸大象，来判别这个大象是什么样子。谁都没有一个完整的图像， 有的人摸到的是尾巴，他就觉得哦，神就像是一条绳子；有人摸到是腿，就觉得哦，神就像一根柱子。所以凭什么你们信基督的人可以说只有自己是对的，只有通过耶稣才能认识神？这样意见听起来是特别中肯，对不对？凭什么你们基督徒像这样说呢？但是这样的一个比喻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他把神看作是一个无法与人沟通的大象，但是我们知道这位神是有能力有办法来向我们沟通的，并且他也确实的来和我们沟通了。神选择了自己的权威的方法来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样子的，他没有留余地让人可以胡乱的猜测他是什么样子的。就像十八节所说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彰显出来。耶稣就是这唯一的权威的完全的把神彰显给人的方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创造世界的神亲自成为了人，来到世界上向我们彰显自己，这是一个宇宙性的历史事件。在很多的历史书里面，可能对于耶稣的出生就是短短带过，其实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理解这件事的重要性。他们的书里面更长的篇幅是关于我们都会关心的工业革命、世界大战。但是如果他们正确的理解的话，世界上其他的任何的历史事件，工业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看起来会更像是历史书里面的一些注脚，而根本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创造世界的神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向我们彰显他自己，你愿意来认识他吗？下面我们来看思考第二点，这也是一个关于每一个人的永恒的世界，因为创造世界的神邀请你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可能可以看到，理论上这是确实挺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你甚至也不去质疑这确实发生过。但是对于我们当中的很多人，知不知道一件历史事件的发生，认不认识一个历史人物，并不会让我们的生活受到影响。我们知不知道鸦片战争的结果，并不影响我自己得到内心的满足。认不认识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并不解决我每天晚上的忧虑。知不知道英国脱欧公投结果的，并不会影响我内心深处的孤独和痛苦。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不是那样一件所谓的重大的大事，其实和我自己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不是一个遥远的历史人物，和我无关。其实这件事情大到一个超乎我们想象的程度，因为它是和这世界上每个人的生命和他们永恒的命运都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来看经文的十二节，这就是他来到世界上来做的事情，他不是单纯的让我们可以学术的认识他。而十二节我们看到，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神的儿女。耶稣来是让世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什么意思呢？我已经有爸爸有妈妈了，为什么还要再找一个爹妈呢？而这其实也是圣经里面的一个表达的方式。我们需要知道，首先这告诉我们，我们默认的状态并不是神的儿女，我们本来并不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在耶稣到来之前的圣经里面的意思，一直指的是一群认识神和神有特殊关系约定的人，他们是一群被神拯救的和神有亲密关系的人。而拯救也是神的儿女的 一个必要的一个身份。圣经告诉我们，所有人都处在罪中。刚才我们很多的诗歌和祷告中也提到这个概念，这并不是说我们都是一些杀人放火的人，并不是说我们自己都是一些达不到一些社会的道德标准，因为它这不是一个道德标准，而是一个关于我们对神的态度的。罪的定义是人对神的拒绝，对他的叛逆。罪的定义是我们宁可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也不愿意承认他的主权。你我甚至是这里的牧师和其他的一切的人，这个世界上道德最高尚的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完全的来顺服创造这个世界的神。而我们本来不是神的儿女，不属于神，不能得到救恩，因为神对于这些叛逆人，他的唯一公平的对待方式就是审判。我们本来是神，不是神的儿女，不属于他，不能得救的，但是耶稣的到来改变了这个局面。我们可以把刚才这个福音书往后翻几页，翻到三章的十六节，在二十九页，这也是圣经里面可能最出名的一句经文。这里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耶稣如何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救恩。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得救。这里我们看到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代替我们，十字架的代价让我们可以成为了神的儿女，得到了拯救，不去面对我们本来必然面对的神的审判。相反，我们从神的仇人变成了神的家人，从罪人变成了儿女，从仇人变成了家人。这个消息所以不是像一些历史事件一样知不知道对你没有任何的影响，当然除非你是学历史然后开学要考试，但是忽略耶稣来到世界上来拯救罪人这个信息有一个后果。这个消息的性质其实更像是一个人站在马路中间，有一辆卡车要撞过来，这样的消息不是那个人应该忽略的消息，他至少应该转过头去看一看那个车是不是真的过来。如果那个车是真的过来的话，而你没有回应那个呼喊你的人的话，可能会太晚了。而三章十六节我们看到刚才的这样一个信息，十六十七节后面的十八节也是我们不要忽略的。我们一起来看这十八节，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从一个完全理性的角度，我们先来思考刚才所说的一切，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向我们显示了他自己，来拯救在这个充满问题陷入在最终的世界，所以探索这个信息是极其的重要的，并且也不会花费你多少时间来探索这一本福音书。如果你带回去的话，这个圣诞节的假期为什么不花一两个小时把约翰福音给读完呢？或者甚至把马可福音也读完，反正你就拿到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如果它是真的话，是这个世界上你会读过的最重要的一个事情。而如果你读完以后认真的思考，问过所有基督徒和他们讨论过之后觉得这是不可信的，那么没关系。但是如果这是真的的话，我希望刚才我们帮助你看到了，如果这是真的，就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份礼物，就像晨曦刚才向我们所说的一样。而也因为耶稣基督到来，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只有一个祷告的距离，只要我们相信向他的悔改，我们就可以回到神的家里面。而基督徒其实就是这些已经相信和悔改的人，所以我们现在会做一个祷告，所有愿意加入的我们的人，我们都会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低头。感谢天父，你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本来是不配的罪人，但是因为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到来，我们只要相信悔改就可以回到你的家中。主啊，我们已经相信了你，求你坚固我们心中永生的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